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怜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他已经祝福了我们，最伟大的是他把救恩赐给我们，因为呢他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呢把永生带了给我们。我们真的要去传扬我们的主。在上一回罗老师呢就为我们讲解诗篇67篇这一篇感恩的诗。他呢提到呢第一节第二节，神他怎样呢去用以色列去祝福万国。今天他会继续讲解剩下的那几节，同时也会为我们讲解诗篇68篇胜利之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文辉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开始谈到诗篇67篇，我们看了其中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题目是以色列祝福万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诗篇67篇的第二段，第三节到第五节，题目是万国称赞神。但是呢在我开始讲之前，我想再提一提你，在我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会常常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这些研习题目呢都是帮助你了解我讲的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呢就是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将会成为一个礼物，免费的送给你，只要你回答我的研习题，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罗文辉收，那我就会把礼物送给你。但是呢请你记得把你的真实的姓名、你的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都告诉我，我才可以把礼物送给你的。好，现在我开始读诗篇67篇第三节到第五节。圣经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个题目是万国称赞神。那这三节呢是本篇的中心，焦点就是外邦诸国敬拜和赞美以色列的神。今天呢这些国家同谋要推翻神，拒绝神的道路，但是呢将来有一天万国都会来到神的山敬拜雅各的神。新国际译本呢把这几节翻译成一个祷告，他说愿列邦赞美你等等等等。那这个翻译呢跟和合本是相同的。这件事呢将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建立他的国度，按着公正审判万国，以神的道路引导万国的时候就发生了。这几节祷告可以说是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的旧约版本。由于今天以色列没有王，世上的万国任意而行，那么当这个世上万国都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一切都将会改变了。好，我们再看第三段第六节到第七节，神赐人土产，神赐人土产，六节到七节。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 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世上万国归主与土产有什么关系呢？那地已经出了土产这句话呢，引用了利未记26章第四节。而利未记26章呢，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的纲要。神说得很清楚，这块地是不是能蒙神的赐福呢，是在于以色列是不是遵守神的律法。神赐给以色列的福气，在异教的国家面前可以见证耶和华是永生真神，犹太人也因而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那但是如果以色列违背神，神就会不降雨，田地呢也没有收成，这样呢以色列将在外邦各国的面前蒙羞。地的四极怎么会敬畏一位不供应粮食给他子民的神呢？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应用的道理很明显呢。当我们顺服祷告信靠神的时候，神就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也看见神眷顾我们，我们因而有机会向他们传讲基督。虽然第六节是指实际的土产，但是呢，也让我们联想到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所得的属灵的庄稼。神借着百姓以色列还有神的教会赐福给万国，万国也应当呢信靠他，顺服他，敬畏他。好了，诗篇第67篇就讲完了，我们开始看诗篇68篇。诗篇68篇，研读诗篇68篇之前呢，请先阅读底波拉之歌。底波拉之歌就是士师记的第五章，比较两者相类似的地方呢，那就是诗篇68篇的第四节对比着士师记五章第三节。诗篇的68篇的七节到八节呢，对比士师记的四节到五节。诗篇的十二节对比士师记的三十节。诗篇的十三节对比着士师记的十六节。诗篇的十八节对比士师记的十二节。诗篇二十七节对比着士师记的十四节、十八节。那本篇诗篇六十八篇呢，强调神为以色列所行的大能，以及神以锡安山为居所的约定，这个决定。这里呢有好几个是神的称呼，包括了以罗心 Elohim 那23次，耶和华 Jehovah 或者呢耶和华的简称，也就是哈利路亚以利亚的那个亚字，还有呢阿多奈有六次，还有就是沙代。那这是一首有关弥赛亚的诗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里头引用了本篇第十八节来说明基督的升天。我们不能因为第二十九节提到圣殿而认为本篇不可能是出自大卫的手，因为 Hekal 这个字呢也可以指会幕，不一定是圣殿啊。这是一篇向耶和华欢唱的赞美诗，以色列民以四方面来说明他们因神所得的胜利。第一方面，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的神临到我们当中。诗篇68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卫的诗歌交与令长，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刚才我念的是诗篇68篇第一节到第六节，题目是我们的神临到我们当中。那第一节呢，取自民数记十章33到35节，是以色列每一次起行的时候的行军口令啊。这句话呢，用在这很恰当，因为本篇描写神为他的百姓呢行进，神为他们作战，带领他们进入要承受的产业，而且呢居住在锡安山的圣所里面。以色列的仇敌好像烟被风吹散，好像蜡被火融化，义人也就是以色列则因为神的作为欢乐，而且歌颂他。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就是呢形容东方帝王和随从进城之前呢，民众把道路弄得平坦畅通的这个景况。君王亲临民间，使无助者，特别是孤儿寡妇，还有孤独无辜被囚的人感到兴奋。但是呢，反叛的人要小心啊，他们可能会被逐出那流奶与蜜的应许地。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七节到十八节，神走在我们前头，神走在我们前头，诗篇68篇第七节到十八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啊，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辇内外盈牵，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攻陷，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刚才我念的是诗篇68篇第七节到十八节，题目是神走在我们前头。大卫回顾以色列那次成功的长征，首先呢是在出埃及和往西乃山的旅程。雨呢可以照字面的解释，就是指雨水啊，但是也可能是指一个星期六天降下的玛拿。然后呢，因神发出胜利的话语，以色列进入了而且攻占了应许之地。神曾经应许以色列得地，他们的确做到了。在出埃及记里头啊，歌颂神的人是妇女。那有一些英文的译本在本篇第十一节里面呢没有提到妇女。一直以来研读圣经的人都对13到14节感到有点困惑，在翻译或是解释上面没有一致的看法。这里呢好像是指士师记第五章15到18节底波拉之歌里头，底波拉为流便留在本家不跟敌人作战感到羞耻，却称赞便雅敏、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事。这三个支派呢在本篇第27节受到了表扬。 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哪几个支派没有参与攻取迦南的战役。12到14节，英文新普及译本 Th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样的翻译，他说敌人的君王和军队都逃跑了。那以色列的妇女分得了战利品，虽然他们住在羊圈里，但现在呢被黄金白银所覆盖，就好像鸽子有翅膀遮盖一样。全能者把敌人的君王都赶散了，就好像撒门山上的风雪。74篇第19节呢，把以色列比喻作斑鸠。但是神呢，征服迦南不只是要给他的百姓一个家，也同时为自己安置一个家。神选择了锡安山，虽然这个山呢远不如那高达3000公尺，也许是巴勒斯坦最高的黑门山高大和壮丽。大卫想象其他的山因为没有被选中而生出了嫉妒。神降临西乃山，为他的百姓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呢，锡安山才是他永远的居所啊。神的车辇组成了一大队天军，因为神是万军的耶和华。升上高天的意思呢，就是说得到胜利，凯旋而归。有人认为那是指郊野里面啊与军兵同在的约柜，后来被运送到西安的圣所这件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里头提到基督升天的时候呢，引用了本篇第十八节。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二章30到36节，还有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15节。从宝座走下来的君王接受和赏赐礼物，就连那些不接纳他的人，表面上也要尊敬他。好，我们再看下一段。19到27节，诗篇67篇19到27节，题目是神与我们同住，神与我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敌的脚，踹在穴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27节，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敏，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那刚才我念的是诗篇67篇19到27节，题目是神与我们同住。大卫认为啊，神亲临锡安是神赐给人的福，主要呢给那些有重担和遭遇危险的人。我们的王耶和华背负我们的重担，打败我们的敌人。大卫显然是看见神为以色列取得大胜利，以致国家的边界大大扩张。法顶，头发的那个发，法顶呢就象征着那些仗着自己年轻强壮的敌军。敌人可能会逃走，但神必定呢穷追不舍，把他们从山峰和海底，从东和西带回来。第23节的图画呢有点不堪入目啊，但是狗舔着血是当时的常用语，就是指呢最彻底的审判和羞辱。在这里王接受了百姓的敬意， 他们心甘情愿地说，我的神，我的王。男男女女，平民和祭司，大家都同心地赞美神。西安呢，位于犹大和便雅悯的边界。大卫来自犹大，扫罗王来自便雅悯。作为雅各最小的儿子，也可能因为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的支派啊，便雅悯和犹大的首领就代表着南方的支派，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首领就是北方的支派，领头前进。以色列的源头是指神或者先祖，特别是雅各。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第28到35节，神从全地得供物。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以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求你赤鹤、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揣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67篇28到35节，题目是神从全地得供物。那最后的这一段有预言的意味，形容外邦各国降服在以色列的神耶和华面前献上敬拜，等到主在耶路撒冷作王，世上才有和平。神必打败以色列的世仇埃及和他的盟国，他们将差派大使把供物带到耶路撒冷，外邦各国将与以色列一同歌颂神，高举他的威荣和大能，高举神的威荣和大能。也许第35节的圣所呢，就是以西结书的40到48章所形容的那个圣所，那实在是壮观啊。好，我们现在呢一起来看看研习题。我们看这些研习题呢其实是包括了诗篇65篇到68篇的，所以呢请你在回答的时候也参考这几篇诗篇，65篇到68篇。第一个题目是65篇第11节，诗篇65篇第11节那里说年岁的冠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今天你要因为神的哪些特性称谢他呢？因为神的哪些慈爱的作为而称谢他呢？我再重复诗篇65篇第11节那里说年岁的冠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今天你要因为神的哪些特性感谢他呢？因为神的哪些慈爱的作为而称谢他呢？第二个题目，你怎么从第66篇知道神爱所有世人呢？你怎么可以从诗篇66篇知道神爱所有世人呢？第三个题目，你可以怎样参与邀请万国向神欢呼这件事呢？你可以怎样参与邀请万国向神欢呼这件事呢？第四个题目，根据诗篇67篇第一节和第二节，诗篇67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为什么世人求神赐福给以色列呢？你应该收藏或者是分享福气呢？你可以怎样跟别人分享从主所得到的福气呢？ 根据诗篇67篇第一节和第二节，诗人为什么要求神赐福给以色列呢？你应该收藏着还是分享福气呢？你可以怎样跟别人分享从主所得到的福气呢？好，第五个题目，是诗记第五章里面有所谓的底波拉之歌，底波拉之歌跟诗篇68篇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是诗记第五章底波拉之歌跟诗篇68篇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第六个题目，君王将会来临，这件事对你有什么鼓励呢？君王将要来临，这件事怎么鼓励你呢？当万国降服在他的面前，就是降服在这位君王面前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呢？当万国都降服在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好，请你把答案呢寄到我们电台来，寄给罗文辉收，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你的地址、邮政编码。那我收到以后呢，就会把《尊崇真神》这本书呢，整本书送给你作为礼物，作为一个鼓励。请你今天呢就给我来信。好，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开始看看诗篇第69篇。诗篇69篇，那这是一首弥赛亚诗和咒诅诗，也是新约圣经最常引用的诗篇之一，仅次于第22和第110篇。本篇诗篇69篇呢，被认为是大卫的诗，跟第35、40和109篇有密切的关系。这几篇呢都是大卫的诗，但是呢35到36节又怎么样呢？大卫作王的时候，有哪一段时期需要重建犹大的诚意，把百姓带回故土呢？什么时候有酒徒在城门口以他为歌曲，有仇敌即将毁灭他呢？诗里面某些资料跟耶利米和西西家的时代很吻合，但是没办法全部跟大卫的时代吻合。可能大卫本来的诗篇写到第29节就完了，然后呢圣灵引导先知耶利米在犹大和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以后，再加上了30到36节。整部诗篇是活的遗产，有一些诗呢是为了迎合新的情景而被改写的。无论怎么样，你读这篇诗的时候会发现作者向神提出所关心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到底是哪三件事情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暂时不谈了，下一次我再继续的详细跟你研究诗篇69篇。好，今天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你。
好，我们谢谢呢罗老师。的确是啊，69篇呢是教会里边呢常用来做纪念主受苦的经文，我们可以呢在下回听之前呢先把这一篇诗篇好好的看一看。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